哎，今天这事儿有意思了。今天咱们要讲一个我最近收到的诡异投稿。投稿这位朋友让我问问大家，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做大健康、做养生行业的一些人？这些人也不卖什么产品，就光宣传养生理念。他说让我提醒大家要时刻警惕这些人。他说他当时就碰上一个远房亲戚是做这个的，应该是误入了什么歪门邪派。半夜呢，就会做一些极其诡异的行为。Hello，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边界线 FM》，我是阿俊。哎，没想到啊，没想到，咱们这个小小电台也是收获了300多位听众了，咱们也是好起来了啊。那我最近呢，听我一个朋友说了一个事儿，他呢给我分享了一个前段时间他亲身了解到的一个民间叫魂术。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他的外甥发高烧，烧得非常厉害。那几岁的小孩发烧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严重的话还会危及生命。家里面当时就很紧张，经人介绍了一个神婆，说是对某些疑难杂症有一定的方法。他说是有一种来自民间的叫魂术，于是呢，我朋友就和他姐姐大半夜带着孩子开车去找这个神婆叫魂。到地方之后呢，还要下车走一小段路，这条路的地上都是瓦片和碎石，一路上周边杂草丛生，那个杂草长到了2-3米，比人还要高，大半夜的沙沙作响，两个女孩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带着孩子赶紧加快了步伐。等到了那边之后，两人就看到了一个瓦片盖的平房。按照规矩呢，只有需要解决问题的人可以在门口和神婆隔着门交流。姐姐就抱着孩子到神婆门口去问，我朋友就站在远处远远的就看。他就看到那个平房的窗户明明是透明的，内部也没有窗帘。但是透过这个窗户看不到里面，里面是一片黑暗的。等过了一会儿，姐姐就问完了，两人就带着孩子赶紧回去了。这回去的路上呢，这小外甥还一直的哭闹，甚至是伴随着有一点点的抽搐。不过回家之后呢，他外甥就好了，第二天也活蹦乱跳的，啥事儿都没有了。后来我朋友就问他姐姐说，神婆在里面跟他说了些什么。姐姐告诉他，神婆说孩子当时丢了6分魂，现在回来了。那这个事儿还是挺神奇的，我听到之后就赶紧放到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一讲。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多多少少都听闻过这种民间方法，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故事环节。今天第一个故事是我们的老朋友小 V 投的，小 V 其实已经给我投了10几个稿子了，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他的英国留学篇。小 V 说他很早就到英国去读书了，在英国呢，很多房子都是有灵异传闻的，相信大家看过很多来自英国的恐怖片，那种看到人影、杯子被打翻或者镜子突然碎掉这种事儿都不算稀奇的。在大一那一年呢，小 V 刚好从学校的宿舍搬到了外面的一家一室一厅的新公寓里面去居住。在这个新公寓呢，他接连的发生了几次灵异事件。当时呢，还是流行数码相机的，在某一天呢，小 V 逛街正好买了一台新相机，晚上就和当时的男朋友在这个公寓里面整理逛街的战利品。她的男朋友当时买了一件新的外套，小 V 就跟他说，你站哪，我给你拍几张照片，顺便试一试我的新相机，看看要不要再买个镜头什么的。于是呢，小 V 就给她男朋友拍了几张照片，当时刚拍完呢，也没有在这个小屏幕里面细看。等到第二天中午，小 V 才把这个相机的 SD 卡插到电脑上，打算看一看前一天拍的照片。从中间的某一张照片开始，她就发现在照片中她男朋友的眼球和嘴唇都变成了全黑色的。她说不是那种晕染的灰黑，而是完完全全的纯黑色。 就好像画了一个黑色的口红一样。小 V 当时就看了一下相机的参数，都是正常的，别的肤色区域显色也是非常正常的，并且这个照片里面连续几张照片都是这样，她男朋友的嘴唇和眼球就是完全的黑色。小 V 当时就喊来了他的几个朋友，就一起看，还发到了 Facebook 和校园论坛里面去求助，大家都一致表示说你的相机坏了，赶紧去修。小 V 当时就很听劝，就拿去修了，但是这个相机老板就反馈给他是相机没有任何问题，那小 V 只能无奈的继续用这个相机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那让小 V 觉得这种怪事儿跟这间公寓有关，是因为后面的两件事儿。小 V 说这间公寓在半山，他的厕所在前面那家人家的一楼，小 V 有时候晚上从二楼下去的途中，有好几晚都听到了很清晰的英文交谈声，很碎很烦。小 V 后面就忍无可忍了，当时就直接打开窗想骂人，结果打开窗一看，外面空无一人。于是呢，第二天就去找了物业的经理，那个经理也是非常好心，帮小 V 贴了一个告示，就说晚上十点之后不要在那块区域发出噪音，业主需要休息。结果后面呢，陆陆续续还是会有这种声音，小 V 后面没有办法，那就放弃了。因为他后面也去调了监控，因为在英国啊，那种监控遍地都是，但那片区域呢确实也是没有人的。那小 V 当时的邻居是一个来自印度的美女，她说是真的美女，出生在英国的那种印度人，平时呢这个邻居还会帮他修个眉毛什么的。小 V 就跟他说了这件事儿。这个印度美女就说啊，她来这边住她也遇到过好几次。这美女给她了一个建议，就是说让她点香拜拜。小 V 当时无奈地笑了笑。结果到了第二天她就笑不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小 V 一打开门，他就看到他的门口放了一双很复古的镶着金边的高跟鞋，出现在他家门口的地毯上，摆放得非常整齐，但是呢非常陈旧。这双鞋的皮质干枯发黄，甚至都是已经干瘪了的那种。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英国的剧集叫做《唐顿庄园》，小 V 跟我说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个剧集里面当时的款式。我给大家大概描述一下这双鞋的造型，这双鞋的鞋面上有一条束带向下，一条横带绕脚踝扣住，拼出字母 T 的造型。我后面也去网上搜了一下，还真让我给搜到了，大概是在1920年开始的那个年代，在英国有一种特别火的女鞋款式叫做 T-strap。 小 V 也去网上找了一张和当时他看到的那双鞋非常相似的照片，我看了一下，真的是密集恐惧症盛典，我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整双鞋是那种毫无生气的死白色，并且它的满鞋都是那种镂空小孔，侧身上面有一道一道弯曲的墨绿色饰纹，它的鞋跟呢是那种矮古巴跟。小 V 刚开始以为是谁不小心落在他家门口的，于是呢就去公寓的公示板上贴了一个告示，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人来拿。小 V 后来就去找这个物业经理了，说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呢，他说这个物业经理当时是一脸便秘的表情。那小 V 没办法啊，只能提出通过监控视频来找这双鞋的主人，如果是恶作剧的话那他就赶紧扔了。但是小 V 当时查了当天的监控，发现鞋子是凭空出现在他家门口的。哎，当时这个物业经理就吓了一跳，那小 V 也没有办法，就只能回去叫来了一帮子朋友，大家呢就一起陪小 V 把这双鞋扔到了外面大的垃圾桶里。后来两个月不到呢，小 V 也觉得这间公寓住着一直感觉怪怪的，于是呢就搬离了这家公寓。那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今天第二个故事是一个阿姨给我投的稿，她说她听过太多网上的故事了，要么是什么黑影，要么是鬼压床，她就觉得太没意思了。刚好有次在网上刷到咱们节目了，就说要给我投一个她在医院陪护时撞见的离谱怪事儿。 那怎么回事呢？当时这位阿姨的老公要做一场肠息肉手术，就是特别常规的微创手术嘛。本来以为简简单单住两天院，观察一下就能出院，就完全没当回事儿。结果当时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内科病区实在安排不开，院方就把他们夫妻俩临时安置到了口腔科的病房暂住。那临时调病房本来就让他们挺别扭的，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住呢，就撞见了他终身难忘的一幕。阿姨跟我说啊，他们床位隔壁的28床住着一位年纪偏大的老教授。这老教授呢，刚做完一场创伤极大的口腔颌面手术，手术切除了部分牙龈，还有一小段喉咙组织，术后状态呢特别虚弱，特别危重。那在阿姨陪护的这几天呢，他全程都看在眼里。这位老教授是实打实的重伤状态，浑身都插满了引流管、监护管线，口鼻和喉咙的创口根本就没有愈合，就别说说话进食了，就连轻轻地翻一下身、抬一下头都很难做到。那医生和护士每天就反复叮嘱这个家属和护工啊，老爷子必须绝对要卧床静养，千万不要自主活动，但凡稍微牵动伤口就有可能出现大出血。那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呢，他当时基本是丧失了行动能力的状态了。这个老教授的家属专门请了护工24小时陪护，护工白天呢还算尽职尽责，可一到深夜呢就彻底松懈了，就自顾自地躺在床上刷手机，根本就不留意病人的状态。那这阿姨呢，自己根本就睡得不踏实，因为她老公病床的监护仪灵敏度非常高，稍微翻一下身，心率轻微波动就会滴滴报警，一晚上都能响好几次。阿姨本身睡眠就很浅，那这仪器一响，她就彻底清醒了。那几天晚上基本都是半睡半醒的状态。那这怪事儿呢，就发生在术后第三天的凌晨3点半。这个时间点的住院楼显得格外安静，整个楼层空荡荡的，连护士巡房的脚步声、仪器的杂音都没有，安静的呢有点反常。阿姨当时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就听见病房里面传来一阵细碎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就这种声音。这个动静不大，但在死寂的深夜里显得特别清晰。一开始他以为是这个护工翻身或者是物品掉落的声音，就没放在心上。可这断断续续的声音一直没停，反复不断，他实在睡不着，就随手打开了床头的小灯，就这一眼直接就让他瞬间清醒，鸡皮疙瘩从头炸到脚。他就看到那个浑身插管、创口没有愈合、连翻身都做不到的危重老教授，居然自己稳稳当当地从病床上面走下来了。这个老爷子脸色惨白，毫无血色，头发乱糟糟地炸开，身上的病号服凌乱不堪，近乎半裸的状态。他的嘴角、脖颈的手术创口全部裂开，布满了血迹。最诡异的不是他能下床走动，而是他手里的动作。他不知道从哪摸来一把小扫帚，整个人呢，明明站都站不稳，身体颤颤巍巍的，但是手里面一下一下的扫着这个地面，就一直在扫这个地面。地上呢，蜿蜒的一整条长长的血迹，全都是他自己伤口渗出来的血，从28号床一路延伸到卫生间的门口，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血脚印。他就顺着这一路血迹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清扫，完全就不像一个活人。阿姨当时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教授身上所有的监护线、引流管全都被他自己硬生生扯掉了。这阿姨当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缓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立刻疯狂按床头铃呼叫护士。完事之后呢，护士和值班医生应该是赶紧给他送到手术室了。那直到现在呢，这位阿姨回想到 那晚的场景依旧是瑟瑟发抖。你说这老教授是梦游吧？身体的伤势又完全不支持他完成站立、走路还有扫地这一系列动作。那你说他是有意识的行为吧？又很难解释。来听听咱们听众怎么说吧。今天第三个事儿呢，是网上的一篇帖子，讲的是网友小张的亲身经历。小张的妈妈三年前因病走了，他妈妈在生前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前会坐在客厅的镜子前慢慢梳头发，哪怕身体不舒服也从来不会偷懒。这也可以理解嘛，因为梳头有利于头部的血液循环嘛。那小张妈妈每次都会慢悠悠地梳上十几分钟，一家人看他这样梳头也有几十年了，早就习惯了。小张妈妈走之后呢，就剩他的爸爸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他爸爸是一个短发糙老爷嘛，家里面妈妈用过的梳子、头饰早就收起来了。那面梳妆镜也落满了灰，闲置了整整三年，谁都没有再碰过。结果啊，又过了半年之后，怪事儿悄悄地发生了。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邻居大爷，这大爷呢专门打电话让小张赶紧回老家看看，说他爸最近作息特别反常，大半夜不睡觉，他家的客厅总是传出奇怪的动静。小张听完之后觉得不太放心，连夜赶回了老家。在回家路上，他买了一个监控，为了不打扰爸爸休息，他悄悄在客厅装上了监控，想着第二天回看看看到底咋回事。当晚呢，他就睡在了次卧，半夜迷迷糊糊的就听见客厅有沙沙的轻响，特别细碎。第二天一早呢，小张点开监控，瞬间感到浑身发麻，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他就看到在凌晨两点整的时候，原本睡得好好的爸爸突然就出现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并且呢，他从沙发上笔直的就坐起来了，眼睛是闭得死死的，看着像梦游，但又特别不对劲。最离谱的是他手上的动作，爸爸呢慢悠悠地走到落灰的梳妆镜前，弯腰抬手，整套动作是行云流水，完完全全复刻了妈妈梳头的样子。他手里面空空的，啥都没有，但是却特别精准地做出握着梳子的姿势，从头顶到发梢一下一下地慢慢梳下来，动作特别轻柔又特别规整，跟他妈妈生前的习惯是分毫不差的。就这样持续了十几分钟，他爸爸呢全程都是闭眼的状态，面无表情，整个人呆呆木木的，完全没有他平时的样子。梳完之后呢，他还照着妈妈以前的姿势轻轻扯平衣角，擦了擦镜面，才转身回到自己房间里面继续睡觉，全程毫无意识。醒来之后他爸爸也啥也不知道，就感觉没事儿发生一样。小张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连着守了三晚的监控，结果每天晚上都是一模一样的画面。他还有一个越想越怕的细节，因为他爸1.75米的身高，个子不算矮，身材壮壮的，可是在梳头的时候感觉全是照着他妈妈娇小身形的姿态这样复刻出来的，一个大男人硬生生就摆出了小女人的姿势，特别的诡异。白天呢，他爸爸一切正常，性格还有说话还有记忆都没有变，跟平时一模一样，但是那几晚唯独一到深夜呢，就彻底的换了一个人一样。小张其实他也不敢问他爸爸，不敢戳破，怕是真的另有隐情。后来小张直接就干脆把爸爸接到城里面跟他一起住。那远离了老房子之后呢，这些怪事儿也彻底就消失了。但直到现在，小张回想到监控里面那个画面还是会后背发凉。小张在这篇帖子的最后说了一个他思来想去后的猜想，他说会不会是他妈妈执念太深，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老伴，每晚呢就借着爸爸的身体复刻自己生前的小习惯， 就想多留在家里陪陪家人。但是吧，如果你发现身边的人出现了别人的影子，并且是和他本人反差很大的话，还是会觉得很诡异很恐怖。但是如果对于小张来说这么想的话，也确实是能够治愈他自己。还是那句话，如果科学解释不了的话，那就交给爱吧。那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今天最后这个事儿呢，是投稿人默默给我讲的。他跟我说啊，他家里有一位远房姑姑，这姑姑呢40多岁，常年深耕大健康养生行业，平时是专门做这个体态调理、身心康养这一类项目，自己也常年兼职养生修行。那这位姑姑呢，在外人眼里气质特别好，谈吐温和，不熬夜，不焦虑，作息极度规律，看着呢也比同龄人要年轻沉稳得多，是所有人眼里修身养性心态极好的靠谱长辈。那平时走亲戚串门做客呢，对人呢也非常的客气，非常有礼貌，全家人都特别信任他。前段时间呢，这个姑姑来默默所在的城市出差，因为行程临时调整，晚上没有订到合适的酒店，加上呢两家亲戚关系一直不错，默默的爸妈就热情地邀请他说来自己家里面暂住一晚。默默家里啊是普通的居民套房，当天晚上他爸妈因为工作有事儿临时外出了，家里面就只剩下默默和这位姑姑两个人，两个人就照常在家里面吃晚饭聊天，全程一切正常。这位姑姑呢谈吐温柔，还一直跟默默分享养生小技巧，教他怎么早睡，怎么调理体态，怎么静心放松，一举一动呢都是标准长辈的样子，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默默呢也自然挺喜欢他的。晚上11点左右，两人各自洗漱完毕准备休息，姑姑住在客厅旁边的客房，默默回自己的卧室睡觉。睡前两人呢还简单叮嘱了一句晚安，房门也就各自关好，家里面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异常。默默跟我说啊，他平时睡眠质量比较一般，属于浅眠体质，稍微有一点动静他就会醒过来。那天晚上大概是凌晨1点多左右，正是整栋楼睡得最沉万籁俱寂的时候，那默默呢毫无征兆的突然就醒了。他说他没有做噩梦，也没有被任何声音吵醒，就是感觉莫名的心慌，心脏突突跳，整个人瞬间清醒，没了丝毫的睡意。默默的卧室呢关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整个房间漆黑一片，安静到能清晰听见他自己的呼吸声。就在他迷迷糊糊躺着准备再次入睡的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卧室的门被开了一条缝，那透过这个缝一看呢，他就发现这个门口应该是站着一个人。他说应该不是路过，而是一动不动的那个人死死的就停在门口。一开始呢他还以为是错觉，毕竟呢家里面就两个人，姑姑可能半夜起来喝水上厕所暂时停在门口而已，那他屏住呼吸静静的听着门外的动静。可是1分钟过去之后呢，门外依旧是一片寂静，正常人站在门口啊，哪怕不动也会有轻微的呼吸声，或者是鞋底轻微摩擦地面的动静，但是门外这个人吧，没有半点声音，没有一丝动静，连呼吸声都完全听不到，就像是一尊静止的人偶，死死的就定在他的卧室门外。默默跟我说啊，他当时瞬间就哽住了，根本就没敢出声，悄悄的蹑手蹑脚的靠近他卧室的房门，贴着这门板的缝隙啊就往外看。客厅没有开灯，只有窗外微弱的夜光可以透进来，他朦朦胧胧的能够看清那个人的轮廓。这一看呢，给他吓一跳，他就看到在他卧室正门口距离这个门板不到10公分的位置站了一个女的。他说这个女的披头散发，穿着一件白色的大褂子，就立在这个卧室的门口。那毫无疑问啊，这个女的正是那个远房的姑姑。 他说此刻的姑姑呢，和白天温柔稳重的长辈完全是判若两人的。他没有穿拖鞋，光着脚就踩在这个冰凉的地板上，整个人笔直挺拔，呈标准的养生站桩的姿势，稳稳地扎在原地，双腿微曲，双肩平齐，他的双手呢虚抱在腹前。最恐怖的不是他站桩的这个动作，而是他的状态。因为正常人嘛，肯定都不会在大半夜站桩啊。而且就算是正常站桩，闭目静养，身体也会有细微的起伏。那人呼吸肯定是有节奏的，身体会有轻微的微动。但是这个姑姑啊，全身彻底的是静止的，纹丝不动。她的双眼紧紧的闭着，眉头微皱，面部的肌肉完全松弛，没有任何表情，死死的守在默默卧室的门口。而且她跟我说啊，她站的位置也是极其诡异，几乎是贴着这个门板站桩，姿态也很阴森，像是在守着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呢，默默就听见他嘴里面开始在念叨些什么，不知道是在念咒还是什么。
物力为庄，普纳静息，物力为庄，普纳静息。
默默跟我说啊，他说的应该就是这句话。那默默当时啊，心脏狂跳，在门后根本就不敢动弹。他完全就想不通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因为他想起来啊，这个姑姑白天有跟他说过，他养生站桩呢，只会在开阔通风、气场干净的客厅，或者是阳台，或者是户外练习，绝对不会在晚上站桩，因为正常人谁在晚上站桩啊，对吧？更不会贴着别人卧室的门口站桩，因为他说卧室是人休息的地方，气场杂乱是养生大忌，这就是他天天挂在嘴边的养生常识啊。那默默当时啊，就强撑着恐惧，静静的啊，在门内观察了整整五分钟。那在这五分钟里啊，姑姑全程没有动作，安静的诡异至极。那就在默默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他准备悄悄开灯喊话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再次发生了。原本站着桩的姑姑没有睁眼，他就慢慢地转过身，依旧保持着站桩的体态，边走呢，两只手还侧举着，做出那种打波浪的手势，慢慢挪回自己的客房，最后轻轻地带上客房门，整个房子呢，瞬间就恢复寂静了。那默默呢，这一整晚都没敢再合眼，蜷缩在床上，死盯着房门，一直呢，熬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呢，天亮之后，一切如常。这个姑姑呢，早早起床，洗漱完毕，依旧表现出那种非常温柔的状态，并且呢，还主动给她做了三明治，收拾屋子，和白天正常的长辈没有任何的区别。默默就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询问她，姑姑，你昨天半夜是不是起来站桩了？是不是睡不着觉啊？结果这个姑姑啊，一脸茫然，满脸疑惑地摇头，说自己昨晚沾床就睡，一夜无梦，睡得特别沉，特别好，对昨天晚上的诡异举动啊，半点记忆都没有，要么呢，就是他不承认。后来啊，默默问了家里面懂养生、懂修行的老人，他们就跟他说，有些人气场不太好，会自动找气场，找人静默调和。那本来这件事儿呢，默默只当是这个姑姑练功走火入魔了，应该是脑子有点什么问题。直到半个月后，他无意间的从亲戚口中听到了真相。他当时偶然听到家里面长辈闲聊，他才知道，这个姑姑啊，所谓的大健康养生、静心站桩，根本就不是什么正规的中医调理，或者是传统的养生功法。他们说他早就误入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呢，打着养生、修心、调气场的幌子，实际上是小众的歪门邪派。那这个组织呢，从来就不对外宣传，不搞公开活动，他就专门吸纳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主打所谓的夜间财气、借场修身，对外呢，是包装成那种大健康康养，迷惑性也非常强，外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那这个组织最核心的诡异仪式之一就是深夜站桩吸收人气。默默跟我说啊，按照这个歪门教派的说法，他们说正在熟睡的人气场是最纯的，元气也是最足的。那他们的信徒呢，深夜会守在普通人卧室的门口站桩，说是能够快速弥补自身紊乱的气息，修复所谓的身体亏空。大家听着是不是感觉非常荒唐？诶，那这就和之前那个姑姑所有反常的行为瞬间就对上了。那默默后面就赶紧跟他爸妈说了这个事儿。默默他妈也非常可爱，就赶紧拿这个柚子叶给他全身都扫了一遍。后来呢，他们家和这个姑姑家就没怎么再往来过了。那这个事儿到这儿就讲完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遇到那种虚头巴脑很荒诞的群体，一定要谨慎远离。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听到这里的朋友别忘了给我点击一个订阅。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晚安。